第26章，徐百川来过伏羲画廊，就是那个十分出名的导演。之前他说过他会来，他还说，我不要告诉别人他是谁，也不要告诉别人他和我认识。我晓得他的心思，他是怕别人认出他来，晓得他名字的人太多了。晓得他的名字，并不表示他要晓得对方是谁，他哪有那么多的兴趣和功夫？要是换了我，我也会这样的。他说，我要看见他来，就不要刻意说什么话，我只在那里继续画画就行，就当他是一个来买画的人。我说，晓得了，请他放心。果然他来的时候，假装不认识我。他在画廊里走来走去，看那些字画，跟秦老板说着话，他油头粉面，气宇轩昂，虽然摆出谦和礼貌的样子，但是我能看出他隐藏了一股骄傲之气。跟他一起来的还有一位年轻的女人，这个女人十分的美貌，高跟鞋踩在地上发出响亮的声音。徐百川走到哪里他就跟到哪里，他的腰肢故意夸张的扭动，他身上不晓得抹了什么香料，整个画廊里都是他的味道，这味道让我头晕目眩。我猜他或许是徐百川新选的演员吧。秦老板十分的热情，因为大雨，秦老板画廊的生意也受到了影响。他盼着有人来，他不晓得徐百川是谁，他把他当成了一个有钱的商人。年轻女人散发出的味道也让他着迷，不一会儿的功夫，他说话的语气就显得十分的亲密，就好像他是他的亲人。他还在巨大的根雕茶道上泡好了茶，请他们喝茶。徐百川就和他谈论书画，他假装自己是一个书画商人，他说他自己从外地来，是想看一看此地有没有合适的书画，略作收藏。他装得十分的像，简直就像是真的。因为在谈起书画鉴别、装裱、印章、题款一类话题的时候，他显得很是在行。他说话的时候，腔调平稳，虚缓有度，一点没有炫耀的意思。你会觉得他懂得比他说出来的还要多。听了他的谈论，我顿时涌起一股钦佩之情。原先我以为他是拍电影的人，书画未必会懂，不料他懂得其实比我还多。古语云，山外青山楼外楼，强中更有强中手。看来此话不假，徐百川说话之际温和礼貌，不动声色，但我晓得他其实是在观察我，他在看我作画，然后他还在等待那些买画的人进来。他需要观察一个艺术家如何把手里的画卖出去，我晓得的，这些对他有用处。那时候我努力的作画，为的是在他面前展示我最好的水平。我在心里暗暗的祈祷，希望有很多人来到画廊里看画买画，我希望自己就是他所期待的那个样子，如果不是，我会觉得羞愧，就像是我说了谎，然后他揭穿了我的谎话。他是导演，但是他能看见我画里的败笔，这让我觉得沮丧。谢天谢地，徐百川来到画廊里的时候，陆陆续续来了好多的人，他们简直就像是徐百川带来的。他们在画廊里走动，围在我周围，看着我画画。老实讲，我还没有在这么多人面前画过画，因此画里的好几个地方都阴了墨团。好在我在构图上略作调整，并没有十分明显的败笔。有人还赞美了一番我的画，有人问画的价格，接着他们和秦老板说话，因为他们都认得秦老板。他们说话的时候， 眼睛停留在徐百川带来的女人身上，他们同样对他的味道入迷。秦老板也是十分得意的样子，就好像她是他的女人。有些人还开起了玩笑，年轻的女人几乎没有说过一句话，她的脸上一直是某种若隐若现的微笑，可是你会觉得那微笑里有一股冷漠。她对他们的搭讪没有一点的兴趣。她是徐百川带来的女人，她和画廊里的这些人没有一点关系。哎，我为这些人感到羞愧。徐百川显然也不习惯这些吵吵嚷嚷的人，他要离开，秦老板就努力建议他买一幅书法。那幅字挂在画廊里的墙上，是国内名家的作品。此前他们一起观赏它，因为这位书法家已经故去，所以作品的市场价格已经上涨了。秦老板以为徐百川对那幅字有兴趣，徐百川略作沉吟说，那他就买一幅画吧。徐百川就买了我的一幅画。他买画的时候对秦老板说，当今的很多画都显得繁琐而流俗，过于注重技巧而缺少意境。这位画家的画笔墨简单，但画中有一种难得的古意。秦老板附和说，你说的太好了，你是真正懂得欣赏他的画的人呢。我心里十分感激徐百川，他的赞美是说给画廊里的这些人听的，他也是故意要买一幅我的画。其实他根本不需要我的画，他是名人，要谁的画没有呢？他假装不认识我，或许就是为了在他们面前赞美我，然后买我的画。他真是一个好人，我没看错，他是一个好人。果然，等到徐百川和他的女人离开后，有人就买了我的画，不过他只肯出300元。秦老板就从中说情，他说这个人是他20年的好朋友，在书画金石上有极高的鉴赏力。他虽然出价不多，但只要他说谁的画水平高，那就等于在江湖上做了一次免费的广告。秦老板这么说，我就不好坚持了，就300元卖给他了。接着有个人说他不要画，他想让我写一副挽联。他说有个亲戚死了，他要送一副挽联过去。秦老板就又从中撮合，铺好纸墨让我写一副，我就写了一副。秦老板看了我写的字，赞美说，自古书画不分家，老兄的字儿也是力透纸背，有古拙之气。写字是临时客串，所以价格就很便宜了。对方肯出20元，秦老板建议他出50元。他们在那里讨价还价，我顿时觉得有一股世俗之气，于是我索性就不要钱了。忽然有个人说，他见过徐百川，就是那个很出名的导演，这2天在秦州开会，住在秦州的5星宾馆里。他这么一说，马上就有人想起来了。秦老板说，难怪我总看着眼熟，这几天在电视上天天都看见他呢。有人就说，你傻了吧，人家到店里来，你应该请人家提个词啥的，名人墨宝很值钱呢。秦老板懊悔不已地说，我就觉得这个人气度不凡嘛，你只看看他带的女人香喷喷的，一般人谁有那样的本事。有人说，导演就是干这事儿的，漂亮女人要想演戏就得陪导演睡觉。有人就附和说，对的对的，新闻上天天都在说这事儿，那些出名的导演天天都在睡漂亮的女人，一天和一天的女人都不一样。他们就纷纷在那儿议论，个个的脸上的表情都是羡慕和嫉妒。他们在那里七嘴八舌的时候，我心里在笑话他们。虽然我也不十分晓得徐百川的生活，我也觉得 他和女人的关系就是他们说的那样。但是因为我和徐百川是如此亲近，所以我就像是拥有了和徐百川一样的神秘、荣耀和风流。就好像他们在谈论我的生活，就好像他们谈论的女人是我的女人。等他们离开之后，我忍不住还是告诉了秦老板我心里的秘密。我说徐百川其实是我的亲戚，算起来是我的兄弟。我之所以不说出来，是因为我是艺术家，我不想利用兄弟的名声，我要靠我自己。我这样说的时候心里愉快极了，我晓得这样说不好，因为徐百川叮嘱过不要说出来，可是我还是没有忍得住，他在我身体里蹦蹦跳跳的，我没办法让他安静下来。秦老板脸上露出十分愕然的表情，就好像我说了谎话，他不打算相信那样。接着他就伸出油腻腻的一双手，和我使劲地握了又握。他激动地说，真是有眼不识泰山，原来老兄也是江湖高人呐。然后他说，能不能引荐他拜访一下许导演。我那时脑袋发热，也就慷慨地说，这个容易，这两天找机会就带他去。秦老板十分的高兴，等到傍晚画廊里下了班，他就请我去饭馆吃饭。我晓得他总是有点怀疑我说的是不是真的，不过自从我说是徐百川的亲戚之后，他对我变得热情了好多。吃饭的时候，秦老板说他有个侄女就在秦州上大学，徐百川在大学做讲座的时候他也去了，他学的是理工科，但是最热爱的是演艺事业，他十分想做一个电影演员，因此他就想把他侄女推荐给徐导演。这个事情让我觉得有些为难，我不晓得徐百川愿不愿意见他们，可是秦老板不断地给我添菜，他还点了几个十分贵的菜，我就不晓得怎么拒绝他的要求了，我就说行。我在伏羲画廊画画到第三天快要结束的时候，画廊里发生了一件事儿。本来是秦老板跟我商量好下了班就去拜访徐百川，我心里正发愁这事情到底该怎么办，因为我不晓得徐百川在忙什么事情，有没有功夫什么的，结果就遇上这事儿了。当时有个胖子来到画廊里，他看上去就像是一堵城墙，秦老板已经很胖了，但是在这个人面前就跟一只小鸡那样，那胖子呼哧呼哧地喘着气，他身后跟着两个人，面目凶恶，一看就是两个保镖。秦老板一看他们进来，赶忙给他们泡茶，满脸都是笑容。胖子没说话，坐下来喝茶，他的两个保镖就站在他身后。胖子喝了两杯茶，第三杯他举起来没有喝，呼的一下就泼到秦老板的脸上。秦老板的一张脸顿时就湿了，我以为他会生气，不料他只是掏出手绢擦了擦脸，重新又堆上笑容来。胖子这时开始说话了，他说，你他妈的竟然骗到老子头上了。秦老板说，不敢不敢，我有十个胆子也不敢在太岁头上动土啊。胖子说，你他妈倒是说得好听，你那幅画是怎么回事？说话间，胖子抓起茶壶，只听见砰的一下，那把茶壶就在地上摔成碎片了。秦老板说，我向你发誓，那幅画是真品，我是花了大价钱买来的。胖子说，你他妈还不承认，给我砸。接着他身后的两个保镖就走上来，见着什么就砸什么，只见噼里啪啦的，画廊里的柜子、画框、笔墨纸砚、坛子罐子响成一片。 秦老板赶过去阻拦他们，他们就像踢皮球一样把秦老板踢来踢去。我就没办法画画了，因为他们打起来的时候，画画的桌子被他们掀倒了，笔墨和纸张散了一地。这时我就忍不住生气了，我走到胖子跟前问他，你不能随便砸东西。胖子看了我一眼，露出十分轻蔑的样子，就好像此前我是一团空气，等我走到他跟前才发现了我。胖子说，你他妈是谁呀？老老实实滚一边去。这时我就十分的生气，我说不管我是谁，你也不能乱砸东西。胖子就一巴掌抡过来，把我打趴在地上了。我从地上爬起来，想还他一个巴掌，还没等伸出胳膊来，一个保镖就冲过来，一拳打到我脸上。我就觉得脑袋嗡的一下，什么也不晓得了。等我清醒过来，天已经黑了，地上一片的狼藉，那几个人不见了，画廊里很安静。秦老板那时候坐在沙发上喝茶，听见他咕噜咕噜的吞咽声音和喘息声，他的脸像一只脏兮兮的大馒头，眼睛都陷到肉里去了。秦老板把我扶在沙发上坐了一会儿，我就问他是怎么回事，秦老板就给我讲了事情的经过。原来胖子买了秦老板一幅齐白石的画，买画是去送礼，他是个矿老板，本来可以送钱的，但收礼的这个人不喜欢钱，喜欢艺术品，因此他就来找秦老板，让他挑一幅好画。秦老板就给了他一幅齐白石的画，画里是一个寿星，几个童子，一棵桃树上长满了大大的仙桃。胖子也觉得这幅画喜庆，就拿了去送礼了。结果事情没有办成，人家派人把画退回来了，因为人家请了一个专家鉴定，说这幅画是假的。胖子于是就十分的生气，他就带人来砸画廊，本来要多砸一会儿的，不料我倒在地上不起来，他们就停手了。临走时，胖子对秦老板说，限得三天之内找一幅真画来，不然就一把火把画廊烧了。我就建议秦老板找警察，把画廊砸成这个样子太没有王法了。秦老板说，找警察没有用的，警察也得喊人家爹。你没看见吗？前面他们砸东西的时候，外面一个人都不敢进来，整个秦州城没有一个人不认得他的，老远看见他都得绕着走。我就说，那你卖给他的画是真的呢还是假的？秦老板说，我他妈也不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。当时我去北京见到一个人，说他祖上跟齐白石他老人家是世交，这画就是齐白石他老人家送的，他说的特别像真的。我一看这画也像是真的，我就买下来了，也花了我好几万元呢。我说你是道上的高人呐，真假该看得出来的。秦老板说，这你就不懂了，如今这世道正应了一句古话，真做假时假亦真，假做真时真亦假，真真假假谁能看得出来？有些假话做的比真话还像是真的，有些真话你反而认不出来，反而就当成是假的了。所以呢，一幅画你说是真的它就是真的，你说是假的它就是假的。本章播讲完毕，请继续收听下一章。